李寻字叔英，是安定临津人。年轻时学习韩诗，教授学生常常有几百人。太守颍川人李弘请他代理公曹，还没到任，周礼就征召他做从事。恰逢李弘去世，李寻没有接受周礼的任命，而是护送李弘的灵柩回乡。安葬后，他留下修筑坟墓，服丧三年，被征召到司徒桓舆的府中任职。后来被任命为侍御史，持节出使幽州，宣布皇帝的恩泽，安抚慰问北狄。所到之处都绘制山川、屯田和聚落的地图，共100多卷，全部封好上奏，肃宗称赞他，被任命为兖州刺史。他以清廉节俭为下属表率，常常坐羊皮垫子，盖不被。升任张掖太守，有威严庄重的名声。当时大将军窦宪率军驻扎武威，天下州郡无论远近，没有不送礼的。李寻奉公守法不阿谀，被窦宪上奏免官。后来又被征召为谒者，持节兼任西域副校尉。西域富庶，多有珍宝，各国的世子及都使、商贾多次送给他奴婢、大渊马、金银、香毯之类，他一概不接受。北匈奴多次截断西域的车师，衣无陇沙以西的使者无法通行，李寻设立悬赏，于是斩杀了匈奴首领，将首级悬挂在军门，从此道路太平，恩威并行，升任武威太守。后来因事被免官，步行回乡，隐居山泽，结草为庐，独自和学生们织席维持生活。恰逢西羌反叛，李寻到田舍时被抓获，羌人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就放了他。李寻于是到洛阳谢罪。当时年成不好，司空张敏、司徒鲁公等人各自派儿子送粮食，他一概不接受，迁居到西安关下，拣相时来维持生计。96岁时去世。陈蝉字季山，是巴郡安汉人，在郡中担任公曹，举荐善人，贬斥恶人，被郡内的人敬畏，被举荐为孝廉，周礼征召他做治中从事。当时刺史被人告发收受贿赂，陈蝉应当被传唤审讯，他没有携带其他东西，只带了丧葬用具而已。到了以后，被拷打无数，各种酷刑都施加上，陈蝉神色自若，回答没有改变，事情于是被解散释放。车骑将军邓志听说他的名声而征召他，举荐他为茂才。当时汉中蛮夷反叛，任命陈蝉为汉中太守。夷贼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当即投降归服，升任左冯翊，入朝任谏议大夫。永宁元年，西南夷胆国王进献乐舞和幻术师，能吐火，自己肢解，交换牛马头。第二年元旦朝会，在宫廷中表演，安帝和群臣一起观看，非常惊奇。只有陈蝉离开席位，大声说：“从前齐鲁在嘉谷会盟，齐人表演侏儒之乐，孔子杀了他们。”又说：“放逐郑国的音乐，远离奸佞小人。帝王的宫廷不应该陈列夷狄的记忆。”尚书陈忠上奏弹劾陈蝉说：“古代合欢之乐在堂上演奏，四夷之乐陈列在门边，所以《诗经》说以雅、以南、袜、任、朱离。如今胆国越过流沙，翻过限度，万里进贡，不是正位之声，奸佞之人可比。”而陈蝉在朝廷上诽谤朝政，请求弹劾陈蝉下狱，有诏令不逮捕，将他降职为玄兔郡后丞帐尉。诏令说，胆敢不去上任，就上报妻子和随从的名字。陈蝉出发后，朝廷很多人为他辩护。恰逢北匈奴侵入辽东，追认陈蝉为辽东太守，匈奴畏惧他的威猛，退却了数百里。陈蝉没有动用军队，只派吏卒前去小狱安抚。单于随即跟随使者回到郡中，陈蝉在学宫中行礼，为他们讲说道义来感化他们。单于心服，赠送胡地珍宝后离去。等到邓志被诛杀废黜，陈蝉作为旧吏被免官，又担任车骑将军严显的长史。顺帝即位，升任司隶校尉。第二年在任上去世，儿子陈诚有清廉的名声，官至汉中太守。陈蝉的曾孙陈宝也刚强壮大，有陈蝉的风范，担任州别驾从事，在州里显名。庞参字仲达，是河南沟氏人，起初在郡中任职，未出名。河南尹庞奋见到他，认为奇异，举荐他为孝廉，任命为左校令。 因犯法被罚在若卢做工。永初元年，凉州仙灵种枪反叛，朝廷派车骑将军邓志讨伐。庞参在囚徒中派他的儿子庞俊上书说，如今西周流民骚动，而征发不断，水灾不止，地利没有恢复，加上大军的压力，远戍的疲劳，农事被运输消耗，资财被征发耗尽，田地不能耕种，庄稼不能收获，戍守无策，穷困无望于来年秋天，百姓精疲力尽，无法再活命。我认为万里运粮到遥远的羌戎地区，不如聚集军队休养士兵，等待他们疲惫。车骑将军邓志应该暂且休整军队，留下征西校尉任尚，让他督率凉州市民转移到三府居住，停止徭役来帮助农时，免除繁重的赋税来增加他们的财物，让男子能够耕种，女子能够纺织，然后蓄养精锐，趁他们懈怠沮丧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那么边境人的仇可报，失败的耻辱可雪。奏书呈上，恰逢御史中丞樊准上书推荐庞参说，我听说上百只猛禽不如一只恶，从前孝文皇帝领悟冯唐的话而赦免魏上的罪，让他做边境守将，匈奴不敢南犯，凭一个臣子的身体能解决一方面的祸难，是因为选拔得当。我看到元左校令河南人庞参，勇谋不可测，卓尔不凡，高才武略，有魏上的风范，先前因小法获罪，被罚做工多时，如今羌戎为患，大军西屯，我认为像庞参这样的人应该在军队中，希望明诏采纳前代的举措，看魏上的功绩，赦免庞参的刑罚，让他做军队先锋，必定有成效，有助于宣扬国威。邓太后采纳了他的话，立即从囚徒中提拔庞参，召见任命为谒者，让他西去督率三府各军屯驻，而征召邓志回朝。四年，羌寇更加猖獗，军费日益增多，而且连年欠收，股价每十万余钱。庞参向邓志上书说，近年羌寇特别困扰陇右，供给徭役赋税的损耗日益增加，官府欠百姓债务几十亿，如今又招募征发百姓，调取谷帛，变卖食物，来应付官吏的需求，外被羌虏所伤，内被征赋所困，于是千里转运粮食，远送给五都西郡，路途险阻，艰难百端，快行则被超略为害，慢行则粮食有所损耗，运粮散落在旷野，牛马死在山泽，官府不够用，就向百姓借贷，百姓已经穷困，向谁去求取？名义上救助京城，实际上困乏三府，三府已经困乏，反过来又会成为京城的祸患。我以前多次进言应该放弃西域，被西周士大夫嘲笑，如今如果贪图不毛之地，经营照顾不能一时的百姓，在义乌的旷野暴露军队，为三族之外的人忧虑，果然导致凉州破败，祸乱至今，开拓疆土而不安宁，无异于强大，田地多而不耕种，如何拯救饥荒？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，务必怀柔内部，不求外部利益，务必使百姓富裕，不贪图广阔土地，三府山原广阔，百姓稀少，所以现役荒废，可以居住的地方很多，如今应该迁移边郡无法生存的人，进入各邻县居住，在旧县屯田戍守，孤城绝郡暂时迁移他们，转运费用遥远，聚集到近处，徭役繁多，休养生息，这是好中之好的办法。邓志和公卿因为国家费用不足，想采纳庞参的建议，但多数人不同意，于是停止，任命庞参为汉阳太守，郡中人任堂有奇特的节操，隐居教授。庞参到任，先去拜访他，任堂不与他说活，只用一大颗蟹菜，一鱼水放在门屏前，自己抱着孙子伏在门下。主簿报告认为他傲慢。庞参思考他微妙的用意很久，说：任堂是想让我明白，水是想要我清廉，拔大颗蟹菜是想要我打击强宗，抱着孙子当门是想要我开门抚恤孤儿。于是叹息而回。庞参在职，果然能抑制强权，扶助弱小，因人正得民心。元初元年，升任护羌校尉，反叛的羌人怀念他的恩信。第二年，烧当羌首领浩多等人都投降，才得以回到令居城，打通河西路。当时，仙灵羌首领在北地建越称王， 诏令庞参率领降羌和黄忠一从胡7000人与行征西将军司马钧约七会师北地攻击他们。庞参在途中被羌人打败，已经误期就称病引兵返回，因诈病被征召下狱。教书郎中马荣上书请求说，我看到西戎反叛侵略五州，陛下怜悯百姓的创伤，哀痛黎民的失业，竭尽府库来供应军队。从前周宣王时贤允侵入皋地和方地，孝文帝时匈奴也掠取上郡，而宣王建立中兴之功，文帝获得太宗之号，不只是两位君主有明锐的资质，也是因为汉魏城池有猛虎般的辅助，所以南众赫赫，记载在周诗中，周亚夫啾啾记载在汉史中。我看到前护羌校尉庞参文武兼备，智略深远，既有义勇果毅的节操，又有博雅深谋的资质。右度辽将军梁勤先前统领西域，勤苦多年回来，留在三府战功卓著，近来在北边单于降服，如今都被囚禁，陷入法网。从前荀林父在遍地战败，晋侯让他恢复职位，孟明是在小地丧失，秦伯不废他的官职，所以晋景公兼并了赤敌的土地，秦穆公于是称霸西戎。应该远看两位君主让庞参梁勤得以在宽恕之列，实在有益于御敌，辅佐圣明教化。奏书呈上，赦免了庞参等人，后来任命庞参为辽东太守。永建元年升任度辽将军，4年入朝任大鸿胪。尚书仆射于许推荐庞参有宰相的才能，任命为太尉、录尚书事。当时三公之中，庞参以忠直闻名，多次被左右的人诬陷诋毁，因所举荐的人违逆皇帝旨意，私立校尉迎合封旨查办他。当时正应当汇集茂才孝廉，庞参因被弹劾称病不能遇会。上计院广汉人段公趁会上书说，我看到路上行人农夫之妇都说太尉庞参竭尽忠诚，只因为正直不能取心，孤立在郡邪之间，处于重伤之地。我还希望陛下在世时他应当蒙受安全，却又因谗佞之人伤害毁谤忠正，这是天地的大禁，人主的最大警戒。从前白起被赐死，诸侯浊酒相贺，继子归来，鲁人高兴他解除祸难，国家因贤人而治理，君主因忠臣而安定。如今天下都高兴陛下有这样忠贤的臣子，希望始终宠信任用，以安定社稷。奏书呈上，诏令立即派小黄门探视庞参的病，太医送去洋河酒。后来庞参的夫人极恨前妻的儿子，把他投入井中杀死。庞参一向与洛阳令祝良不和，祝良听说后率领立足进入太尉府查实此事，于是上奏庞参的罪，随后因灾疫被册令免官。有司认为祝良没有先上奏就擅自谪辱宰相，被定罪关进诏狱。祝良能得百姓心，洛阳吏民守候宫门请求替他抵罪的每天有数千万人，诏令于是赦免了他的刑罚。杨家4年再次任命庞参为太尉。永和元年因久病被罢免，在家中去世。陈规字叔贞，是上党训士人，家族世代为边疆，熟悉弓马，在北周称雄。陈规年轻时就有志气，永建年间被举荐为孝廉，五次升迁任五原太守。永和5年被任命为使匈奴中郎将。当时南匈奴左部反叛作乱，陈规认为单于不能制服部下，表面顺从内心反叛，逼迫他自杀，因此被征召下狱免官。后来再次升迁任京兆尹。当时三府的强豪家族多侵夺冤枉小民，陈规到任厉行威严，全部平反了那些冤屈者，郡内非常高兴。恰逢羌胡侵犯边境，杀害长吏，驱赶掠走百姓，桓帝因陈规世代熟悉边俗，任命他为度辽将军。陈规临行前上书说，我陈规蒙受几代恩泽，驰骋在边疆，虽然施展了鹰犬那样的作用，在胡虏的庭院中倒下，魂魄尸骨不能返回，成为狐狸的食物，仍然不能弥补重大的责任，报答1/1。我非常愚钝笨拙，才能没有千刀一割的作用，过分的承受国家的恩惠，荣华和俸禄都很优厚，活着的时候和死去的那天，永远害怕不能报答。我听说日月星辰运行不按轨道，就选拔士人做宰相，蛮夷不恭顺就提拔士兵做将领。我没有文武的才能， 却辱没了阴阳的植物，对上愧对圣明的君主，对下害怕白吃饭，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补益。现在西周边境偏僻，土地贫瘠，以鞍马为居所，以涉猎为职业，男子缺少耕种的利益，女子缺乏纺织的富饶，守卫边塞瞭望敌情，性命悬于刀剑之下，听到紧急情况就长途奔驰，出发时不考虑返回。近年来匈奴多次进攻营郡，残杀长官，侮辱掠夺善良百姓，战士的身体滋润了沙漠，居民的脑袋系在马鞍上，有的整个家族闭门不出，全部种姓灰飞烟灭，孤儿寡妇在空城中嚎哭，田野没有青草，家里空如玄磬，虽然还有生气，实际上如同枯朽。往年滨州雨水成灾，民虫灾害交替发生，庄稼荒废欠收，租税和更富空缺，老人担心活不到年底，少壮者害怕困苦，陛下把百姓当作儿子，百姓把陛下当作父亲，怎么能不天天辛勤劳神施行安抚的恩惠呢？唐尧亲自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禅位给虞舜，这是想让百姓遇到圣明的君主，不让他们遇到恶主。所以古公旦父拿着马鞭离去，跟随他的百姓增加了五倍。文王在西伯时，天下人都归附他，难道还要用车装载金银财宝来作为对百姓的恩惠吗？晋室孝文皇帝被一个女子的话感动，废除了肉刑的法律，体刑得正，施行仁义，成为汉朝的贤明君主。陛下继承中兴的统绪，承接光武帝的基业，临朝处理政事，却没有留下圣意的关注。而且周穆俊手中不好的有些出自宦官，他们害怕违背皇上的旨意，只求蒙混过眼前，叹息之声招来了灾害，胡虏凶悍，趁着我方衰弱和空隙，致使仓库被豺狼吃空，工业没有分毫成效，这都是由于将帅不忠诚，聚集奸佞造成的。前任凉州刺史祝良刚上任道州，就纠察处罚了许多人，太守、县令、县长被贬职罢免的将近一半，正式施行没有多久，功效卓著，实在应该赏赐特殊待遇来鼓励有功之人，改任州牧郡守，清除斥退奸佞残暴之人。又应该重新选拔匈奴、乌桓、护羌中郎将和校尉，精选训练文武官员，授予他们法令，免除滨州、凉州今年的租税和更赋，宽大赦免罪人，彻底刷新，重新开始。那么好的官吏就知道奉公的福佑，坏的就会觉察营私的祸患，胡人的马匹就不会窥视长城，边塞下就没有瞭望敌情的忧患了。皇帝醒悟了，于是重新选拔幽州、滨州的刺史，从营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有更换革除，下诏说为陈将军免除滨州、凉州一年的租赋，用来赏赐官吏百姓。陈规到职后，州郡的官吏都叠足战栗，震惊恐惧，鲜卑不敢靠近边塞，节省了经常性的费用，每年数以亿计。大将军梁冀与陈规向来有仇隙，诬陷他诋毁国家威仪，沽名钓誉，不被胡人所畏惧，陈规因此被征召回朝，于是请求退休回乡，后来又被征召为尚书。梁冀暴虐日益严重，陈规上书陈述他的罪状，请求诛杀他。皇帝不醒悟，陈规自己知道必定被梁冀陷害，绝食七天后死去。西域的胡人、滨州、凉州的百姓都为他举哀，到他的墓前吊祭。乔玄字公祖，梁国睢阳人，七世祖乔仁跟随同郡的戴德学习，撰写了《礼记章句》49篇，号称乔君学。汉成帝时担任大鸿胪，祖父乔基担任过广陵太守，父亲乔素担任过东莱太守，乔玄年轻时担任献公曹。当时豫州刺史周景巡行所属部域到梁国，乔玄拜见周景，于是伏在地上陈述陈国向杨昌的罪恶，请求担任部臣从事，彻底追查杨昌的奸邪。周景认为乔玄的志向很壮烈，就签署任命并派遣他。乔玄到任后，全部逮捕了杨昌的宾客，详细拷问他们贪赃的罪行。杨昌向来被大将军梁冀厚待，梁冀为他紧急发送文书救援。周景秉承梁冀的旨意召回乔玄，乔玄退回文书不打开，追查得更加急切。杨昌被用囚车押送京城，乔玄因此著名，被举荐为孝廉，补任洛阳左卫。当时梁不疑担任河南尹，乔玄因公事应当到府衙接受问话， 认为受到他的侮辱是可耻的，就弃官回到乡里。后来经过四次升迁，担任齐相，因事获罪，被罚为承担。刑期满后被征召，又升任上谷太守，又担任汉阳太守。当时上归县令黄甫真有贪赃罪行，乔玄将他逮捕拷问，处以坤刑和痴刑。黄甫真死在蓟县街市，整个郡境都震惊。郡人上归的江齐坚守道义隐居，闻名于西州。乔玄征召他做官吏，江齐称病不肯就任。乔玄发怒，命令都有隐逸逼迫他前来，说江齐如果不到，就赶快嫁掉他的母亲。隐逸坚决争辩，不能得到允许，于是去劝说小玉江齐。江齐坚决卧床不起，郡内的士大夫也争相前去劝谏，乔玄才停止。当时人们颇以此讥讽他。后来乔玄因病辞官，又被公车征召为司徒长史，受任江作大将。桓帝末年，鲜卑、南匈奴以及高句丽的太子博固一起反叛，进行抢劫掠夺，四府举荐乔玄担任度辽将军，赐给黄钺。乔玄到达镇所，休整军队，休养士兵，然后督率各位将官防守讨伐胡虏以及博固等人，都把他们打败驱散退走。在职三年，边境安宁平静。灵帝初年，被征召入朝，担任河南尹，转任少府、大鸿胪。建宁三年，升任司空，转任司徒。向来与南阳太守陈求有仇隙，等到身居宫位，却推荐陈求担任廷尉。乔玄认为国家正当衰弱，自己孤量力量没有什么用处，于是称病上书，引述各种灾疫来弹劾自己，于是被册令免职。一年多后，受任尚书令。当时太中大夫盖生与皇帝有旧恩，以前担任南阳太守，贪赃数亿以上。乔玄奏请免去盖生的官职并禁锢，没收他的财物。皇帝不听从，反而升迁盖生为侍中。乔玄借口有病辞官，受任光禄大夫。光和元年，升任太尉。几个月后，又因病罢官，受任太中大夫，在乡里的屋舍就医。乔玄的小儿子十岁，独自在门口玩耍，突然有三个人拿着棍棒劫持了他，进入房舍，登上楼，向乔玄勒索财物，乔玄不给。过了一会儿，司隶校尉杨球率领河南尹、洛阳令包围了乔玄的家。杨球等人担心一起杀死他的儿子，不想逼迫他们。乔玄瞪大眼睛喊道，奸人无法无天，我岂能因为一个儿子的性命而放纵国贼吗？催促命令士兵进攻，于是发动进攻，乔玄的儿子也死了。乔玄于是到朝廷谢罪，请求向天下下令，凡是遇到劫持人质的都一起杀掉，不得用财物赎取，开通奸邪之路。皇帝下诏书批示了他的奏章。当初从安帝以后，法令禁令逐渐松弛，京城劫持人质的事件不必豪强权贵，从此就断绝了。乔玄在光和六年去世，当时75岁。乔玄性格刚强急躁，不拘泥于大体，然而谦逊节俭，礼贤下士，子弟亲属没有担任大官的。到他去世时，家里没有产业，丧事没有地方停病，当时人们称赞他。当初曹操地位低微时，没有人了解他。他曾去拜访乔玄，乔玄见到他感到惊异，对他说，如今天下将要大乱，安定百姓的恐怕就是您吧。曹操常常感激他是知己，后来经过乔玄的墓地，总是伤感的至极。自己撰写祭文说，已故太尉乔公美德高尚的典范，广施仁爱，宽厚包容，国家思念您明达的教训，世人怀念您美好的谋略，您的神灵幽暗隐藏，诚恳而深远啊。我曹操在幼年时得以登堂入室，特别以愚钝的资质被您接纳，增加荣誉，扩大见识，都是由于您的奖业扶助，如同孔子自称不如颜渊，李生后叹贾父，世人为知己而死，我怀揣此情不能忘记。又承蒙您从容的约誓之言，去世之后，如果路上经过，不用一斗酒一只鸡来我坟前浇洒祭祀，车过三步，腹痛不要抱怨。虽然是当时玩笑的话，但若不是至亲的身后交好，怎么肯说这样的话呢？怀念旧人，回头看，想起这些，感到凄怆。我奉命东征，驻扎在乡里，北望您的乡土，心中想着您的陵墓，仅置薄薄的祭奠，请您享用吧。 乔玄的儿子乔宇官至任丞相。史官评论说，任堂、江齐世世代代彰显他们的清廉，结草为窗而拒绝多次征召，大概是汉阳的隐士吧。庞参亲自践行求贤的礼节，所以百姓喜欢他的政令。乔玄严厉地显示国君的威严，而众人失去了他的真实情感，这难道是力量不足吗？或许是有道在其中的，如果让他们的道可以遗忘，那么强横的人就胜利了。俗话说，三军可以夺去主帅，匹夫不可夺去志向。子贡说，宁可损失千金，不可失去世人的心。从前段干部翻墙躲避魏文侯的任命，谢柳闭门不接待鲁穆公的请求。尊贵的一定有屈服的时候，卑贱的也有伸展的时候。赞词说，李叟勤劳自身，甘愿挨饿拒绝馈赠，禅为君主隐居，至死没有二心。陈规熟悉边防事务，庞参从刑徒中被启用。乔公识时务，预先察觉了当时的英雄。